今天呢，咱们为大家讲述的故事叫做《等妻子回家》。本故事节选自《狱警往事》系列，犯罪背后的人性深渊。作者北芒，由大凯为您播讲。一间灰黄色的泥砖小楼，沉默地屹立在一望无际的农田边上。夜深了，女人的闷哼只传出短促的一声，就被秋夜里呼啸而过的寒风给吹散了。随之而来的是菜刀剁在骨头上的钝响，血水从破裂的皮肉当中飞溅而出的像是泄气一般的噗噗声，重物坠地的闷响跟男人微微喘着粗气的声音，鲜血在半空当中飞溅开，男人的目光空洞无神，像是机械一样的一下又一下举起胳膊然后砍了下去，空气当中渐渐弥散开铁锈混杂着腥臭的刺鼻气味，似乎只有院子里本该早就睡熟的那只土黄色的老狗嗅到了屋子里正在发生的一切。他不安地低声吼着，拽动铁链子哗哗作响，在这个万籁俱寂的黑夜之中显得格外刺耳。不知道过了多久，吱呀一声，门终于开了。男人站在门后的阴影里，身上已经被浸透成了一个雪人。他的左手拿着一把卷了刃的菜刀，右手提着一个被染红了的小本子。他表情呆滞地慢慢走了出来，甚至忘记掩上房门。微弱的月光照入屋内，依稀可以看见阴影当中露出的一截白皙手腕上溅落着几滴刺目的鲜血。他的后面是一团已经不成人形的肉体轮廓。第二天法医赶到的时候，花了很久的时间才把这堆已经如同烂肉一样的尸体鉴定出了结果。37刀，手脚都断了大半，脖子只剩下了一层皮肉还跟躯干连接着，全身上下找不到一块好肉了。可是这个时候那个男人没有半点杀人后的紧迫和慌张，他的神色也算不上从容，就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什么都不知道一样，一步两步慢慢地走出了家门。从踏出房间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好像忘记了他刚刚才杀死了自己的妻子。第一集。2007年秋天，宋勇从地里干活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本小册子。家里没别人，只有他老婆正在做饭。他们本来还有一个女儿，高中上了一年半，不想再读书了。女儿跟家里大吵一架之后，趁着一天晚上偷偷背着包说去城里打工，之后半年杳无音信，只托同村的回来传过一次话，说她过得很好，让宋勇两口子不要担心她的安全，别的就什么都没了，甚至连电话都没留一个呀。宋勇非常生气，可是又拿女儿没办法。从那之后，家里就只剩下他跟老婆两个人过活了。吃饭的时候，宋勇的老婆这才注意到他放在手边的这本册子。黄色封皮，上面画着一个五彩斑斓的人像。这是啥子呀？老婆问。王河那边新建了一个庙，任大师来传法，也给了我一本。
哼，你还懂这个呀？
老婆嗤之以鼻。宋勇这个人呢，识字不多，上过两年小学，只有勉强能写出自己名字的文化水平。他老婆倒是比他还高一点，据说以前还是一个读书的好苗子，只可惜家里穷，没能继续念下去，年纪轻轻的就被宋勇用一辆自行车装的碎票子跟两头猪仔做彩礼给娶回家了。 宋勇也不烦恼，闷头吃着饭。我当时听他讲了几句，还挺有意思的，心里没怎么烦了。他老婆听他说这个，不说话了。他知道，因为女儿的事情，宋勇心里头一直憋着火气呢。吃了一会儿，宋勇突然说，过两天庙里有一个大会，大师给我们讲经，我准备去听一下。农村里头没什么娱乐活动，不是农忙时节，晚上的男人不是凑在一起赌牌，就是去镇上喝酒找乐子。宋勇是个老实人，是个闷嘴葫芦，他不好这口，成天就在家里看电视。老婆觉得他去庙里听听也挺好的，怎么算都是个文化活动嘛。过了两天，宋勇准时去了庙里。大师讲经的时间出奇的久，一直到了晚上十点多钟，老婆才在家门口等到了宋勇。他拎着一个金灿灿的牌子，还有几本书，深一脚浅一脚的从小路上走了回来。老婆问他听得怎么样啊，他竖起大拇指说，大师真是个高人，指点迷津呢。这都是些啥玩意儿啊？哦，都是庙里送的，大师说我是有缘人，捐了一点香火钱，然后大师亲自送了我经书，还有这块牌子，说是保平安的，让我挂在床头上，我听人家说了，灵验得很呢。他老婆当时就觉得不太对劲，你说你捐了香火钱，捐了多少啊？不多，就200。宋勇摩挲着金牌，爱不释手。他老婆想说点什么，犹豫了一下，话到嘴边还是咽了回去。宋勇平时节俭呢，别说200块了，就连20块钱的衣服他都舍不得买，整天穿的就是那件灰不溜秋的老头衫。他想不通，这大师到底有什么法力，能让宋勇心甘情愿地捐出这么多钱呢？但是自从女儿出走之后，他还是第一次看见宋勇这么开心，没舍得打断宋勇的兴致。你下次也该去听大师讲一讲课，大师说了要么回头带你一起去。宋勇头也不抬地说，我不去了。为什么呀？宋勇终于把目光从金牌上移开了，看向自己的老婆，咱家里事儿多，我哪走得开呀，我没这闲工夫，到时候你去听听，回来跟我讲不也一样吗？老婆随便找了个借口，嘿，娘们就是这样，头发长见识短。宋勇嘀咕着，他没有太往心里去，他所有的注意力都重新回到了那块金牌上。大师可真是高人，高人呢。第二集，庙里头讲经可不是每天都有，只有每周二跟每周六的晚上各有一场。平时大师不在庙里，而是云游四方开化信徒。宋勇耐着性子等了两天，好不容易挨到了周二，天还没黑，他就早早的从田里回来，把农具一放，就张罗着要洗澡。好端端的，你臭美什么呀？老婆一边收拾农具一边嘟囔，你懂什么呀？这叫沐浴更衣，沐浴是啥意思？你明白不？宋勇现在越来越觉得自己的老婆没见识。大师上次说了，心诚才灵呢。哼，我看你跟大师过日子去算了。老婆嘴上抱怨，手里却不含糊，三下五除二的烙好了饼，端菜上桌。洗完赶紧吃，吃饱了再去。宋勇很快冲干净了澡，吃了几口饭，总觉得兴奋难耐，干脆拿了个袋子把饼和咸菜装上，扭头就出了门。喂，你发什么神经啊？老婆在厨房里伸头喊，我吃得不安心，我得赶紧去，去晚了就没位置了，饿了我路上吃。宋勇头也不回的摆了摆手中的袋子， 跨上了院子里那辆骑了八九年的破旧摩托车。刚坐上去，他一拍口袋，又匆匆下了车，钻进了屋里。又怎么了？老婆问。我忘带钱了。
带什么钱呢？
你进庙里头不得给人家打十香火钱呢？给少了就是心不诚，佛祖就不会保佑你啊。
你上次不是说大师不信佛，信那个什么神来着吗？
你管他什么神呢，反正都要香火，人家大师能给咱白白讲经啊。
宋勇把一个信封揣进了兜里，那是他们放在卧室床头柜子里的。
老婆眼尖，一下子就看见了。
你干什么？把家里钱全带走，这是什么意思啊？
存折里不是还有吗？
宋勇难得敢在经济问题上跟老婆顶一回嘴，
而且我就是带着，又不是说全部捐出去。
老婆还想骂他，可是宋勇快手快脚地上了摩托车，一踩油门，滋溜一下子跑远了。宋勇果然没说谎，晚上回家的时候，老婆第一件事就是检查了他的信封。还好原本装着3000多的信封里真没给他捐个光，最后啊，好歹还剩下了50块钱。第三集之后的几个月里，宋勇家里大大小小的地方都能看见大师的影子，什么黄布、金牌、蒲团、经书。宋勇每天晚上只要一有空，要么就是去庙里听讲，要么就是一个人坐在床上练那种所谓的功。大师告诉他，这种功如果练成了，就能超脱人世间的苦恼，永登极乐，再也不用受任何的苦楚了，只有灵魂永恒，无尽欢喜。只是这种功练起来很难，不仅身体上要勤奋，心更要诚。宋勇听不懂就问，什么叫心诚？大师笑了笑，背着手不说话了。宋勇的眼珠子转了又转，最后落在了大师身旁不远的那个募捐箱上。他一下子觉得自己悟了，心诚就是要把自己的全部奉献给神明，奉献给大师嘛。大师见他怎么上道，如此可教也，甚是欣慰。跟他攀谈了之后，背着别的信徒偷偷摸摸地告诉他，其实这种功法还有别的神妙之处，就是如果练到大成，不仅自己得到，甚至还可以福及家人，带着他们一起去极乐世界享福啊。宋勇的眼睛顿时亮了，他赶忙问大师，自己有这个资质能够练到大成吗？大师有些为难，说他资质不算上佳，关键是入门时间太晚了，实在可惜呀。宋勇肠子都悔青了，他觉得他就不该在村子里荒废自己这么多年的人生，如果早知道的话，16岁那年他就背着包离家出走，找大师磕头拜师了。但是大师话锋一转，说道，不过你也不是没有好处啊，整个十里八乡我看呢，就属你的心最诚了。听着大师的话里留了余地，宋勇连连恳求，请大师指一条明路。大师沉吟良久，才低声问，除了你自己之外，你还要带几个家人上路啊？宋勇刚想说一个，突然愣住了，犹豫良久，才抖了抖嘴唇，一咬牙，用手指比了一个2。大师目光当中似乎有些不满，不知道是嫌这个数字太少还是太多，最后还是吐了口气，给宋勇递了一个小药包。宋勇认得，他吃过几次，每次吃完之后不久就觉得浑身发热，脑袋格外的清明，整个人呢就像是灵魂出窍一样，飘在半空，俯瞰着自己的身体，那种感觉既荒谬又真实。 大师告诉过他，这种状态叫做阳神出体，是非常难以达到的修为境界，只有吃了仙药的人才有机会感受。在这种状态下练功，效果可是平时的10倍呀。药包难得，大师每次只给那么1-2包，都是给讲经结束之后心醉成的信徒。大师告诉宋勇，以后这种药每半个月来找他拿一次，定期吃。他看宋勇是个实在人，发了善心，愿意渡他出苦海。宋勇当时感激涕零，恨不得跪下来抱着大师的大腿哭。就是那一天，他捐出了4700块钱，是他攒了半辈子剩下来的所有私房钱。第四集，过了大半年之后，终于再也无法忍受宋勇的老婆因为这事儿啊，跟他狠狠吵了一架。宋勇也自知理亏，不还嘴，坐在床头玩弄着手中的佛珠，来了一个充耳不闻。老婆看他这个样子更生气了，你装什么闷嘴葫芦啊，你有本事倒是说话呀，捐钱的时候那么爽快，这个时候成哑巴了。宋勇微微侧了半个身子，找了个更舒服的姿势靠着。你说我进你家门10几年了，买过几件新衣服呀，我要过什么金首饰玉镯子没有啊，村里人哪家媳妇儿不是穿金戴银的，就我一个天天跟你上炕下地吃苦干活的，我图什么呀，我不就是图个安稳日子过吗？老婆越说越急，想起了这些年的委屈，眼眶都红了。你看上我那会儿你是怎么答应我的，你倒是说呀，男子汉大丈夫，一个唾沫一个钉，你自己说过的话被狼狗叼去吃了啊。他说的倒是没错，年轻的时候他又能干活，身材高挑，长得也俊，县里看上他的人家不知道多少，只可惜他家里不争气，除了他一个长姐之外，下头3个弟弟个个都是娇生惯养，宠成了混子，家底掏空之后没办法，只能把他嫁出去换聘礼钱。他对父母逆来顺受了10几年，唯独这件事情上咬死了不松口，扬言如果他看不中的，娶她回去的当天晚上他就把自己吊死在房梁上。他性子烈，从来说到做到，在村子里头是出名的，这么一闹开，附近还真没几个人敢上门提亲了，只有宋勇一个，平日里看着老实巴交的，却在收了1年的粮食之后卖了钱，用筐装着一袋子碎片就堵在了他家门口。岳父岳母开价彩礼2000块，宋勇的筐里只有400来块，他憋红了脸说，欠的以后每年都给，只有一个要求，岳父岳母要当场立个字据，把他许给自己当老婆。要知道旁人是见色起意，宋勇却是从小已经暗恋多年，他跟老婆从小就认识，一起放羊，一起读书，一起辍学务农，还甚至一起去看过一场村头公映的电影。他个子不高，家里也没啥钱，本来呀就挺自卑的，从来不敢说什么事儿。但是听人说这家人缺钱，准备卖女儿，一急之下上了头，咕噜噜的灌了3两酒，骑着自行车带着钱就冲过来了。岳父岳母没答应，可是他老婆却自己从屋里走了出来，说可以答应他，但是如果结婚后他觉得这是花钱买来的媳妇儿，对他不好怎么办呢？宋勇当场诅咒发誓，婚后老婆说一不二，管钱又管事儿，他心甘情愿。就这样，宋勇带着一筐钱去了老丈人家，换回了一个坐在车后头的漂亮老婆。宋勇的故事一夜之间传遍了附近的村子。 婚后的十几年，宋勇还真就是这么做的。他不爱说话，每天就是务农干活，家里一切都交给老婆操持。他老婆也是能干，把一个小家收拾得井井有条，没过几年还盖上了小屋，生了个女儿，和和美美的，村里人都羡慕呀，说宋勇这哪是娶媳妇啊，是赚了个金人回家了。可唯独这一次宋勇食言了，看老婆红了眼，宋勇终于闷不下去了，我也是为了咱家好啊，大师说了。听到宋勇嘴里还念叨大师两个字，老婆顿时火不打一处来，再也不愿意多跟宋勇说一个字，抹了一把眼泪，气得去院子里摘菜了。宋勇坐在床头，看着老婆进了院子，犹豫了半天，还是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药包，倒了一点里头的白色粉末出来，用水冲进床头的搪瓷杯里头，一仰头咕噜咕噜地喝下去了。第五集。不知道过了多久，在宋勇的记忆里，生活变得越来越简单了。他很少再下地务农了，每天不分白天黑夜，就躲在卧室里练功，饿了就去厨房里头随便找点吃的。他从小在村子里长大，不讲究，什么萝卜黄瓜洗洗就能生吃，只要能填饱肚子，让他继续练下去就可以了。每半个月还是得去庙里一次，去跟大师领仙药，但是仙药不能空取，每次过去总得捐点什么。起初的时候是钱，后来没钱了就偷家里的存折直接给大师转账，连存折都用完了之后，他把摩托车都给卖了，每次去庙里都是走着去。他反而更加高兴了，觉得自己这样做足够虔诚，他甚至恨不得跟经书里写的那些西藏的信徒们一样，一路三跪九叩磕头到庙门。他试过一次的，不过不到五十米的距离他就放弃了，实在是太疼了，还是走路去比较方便。就因为这事儿，他还忐忑了好几天，不知道神明会不会因此怪罪他，觉得他不够诚挚呢。老婆早就跟他闹掰了，当他发现存折丢了，里面的钱都被宋勇取出去捐了之后，气疯了，逼着宋勇带他一起去庙里头把钱要回来。宋勇跪在地上求他别去，可他不依不饶，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家里的钱讨回来。宋勇被逼急了，一辈子听老婆话的他第一次站起来狠狠地给了老婆一巴掌。老婆当时被他打懵了，不敢置信地看着他，过了半晌才反应过来。不过他没哭没闹，肿着眼睛背上包，当晚就回了几年都没回去过的娘家。宋勇打了老婆心里慌啊，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耳边似乎又传来了另一个自己的声音，觉得打得好，谁让他扰乱自己的修行啊，正好女人走了清静，等他练成功法带他一起去极乐世界享福的时候，他自然就知道了自己的好处。而这个声音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自从吃了大师给的仙药之后，他就经常能听到这个声音。第一次的时候他还吓了一大跳，赶紧去问了大师，大师却很惊喜，告诉他这就是他修炼出来的元婴，整个庙里的信徒他还是第一个达到这种境界的。宋勇又是兴奋又是骄傲，从这以后对大师更加信服了。随着吃的药越来越多，练功越来越勤，这个声音在他的耳边出现的也越来越频繁。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他突然有了一种感觉，这个声音就是他自己，他自己也就是这个声音。他开始分不清谁才是宋勇，谁才是元婴了。就在这个时候，终于他所有能捐的钱物也全部都捐干净了，除了这间房子和他承包的十几亩地， 第六集。老婆赶回家的时候，宋勇正趴在地上翻箱倒柜的找土地证，屋里一片狼藉。
宋勇，你干什么？
老婆又急又气。宋勇已经不太能回话了，转过身来，眼睛直勾勾的盯着老婆看，半晌才从喉咙里憋出俩字来：
找证。你做梦吧你！
老婆从被翻得乱七八糟的衣柜里掏出一件棉大衣，熟练地拆下内胆，从内胆的夹层里取出了一个红彤彤的本子。
宋勇，我告诉你，家当给你败光了，成，但是咱们现在这个家呀，就只剩下个房子了，就这点地了。你要是想把这些都给人家，好，那你拿刀砍死我，从我尸体上出门。
他把土地证往身上一揣，搬了个椅子，就坐在门口等着宋勇。现在已经瘦得不成人形的宋勇，脑海里翻江倒浪，眼睛看着老婆，但是却又像是看不见老婆一样，两只手都抖起来了。他就这么趴在地上，过了一会儿，跌跌撞撞地站起身来，夺门而出。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一口气跑到庙里的。大师正在庙里诵经，看到宋勇进来，眼角眉梢都是喜色。正带过来了。他扶住宋勇，语气关切。宋勇连连摇头，连话都说不清楚了。
我老婆回来，她不让我，我不敢。
大师的脸色渐渐沉下来了。过了一会儿，他把宋勇扶着坐到了对面的椅子上，给他泡了一杯茶。宋勇的脑袋已经痛得像是要炸裂开来，他隐约看到大师好像在茶里头冲了点什么东西，可是他已经顾不上了。茶杯入手一饮而尽，喉咙干的像是要裂开。我给你算过了，大师的声音像是从远方传来，娓娓动人。其实啊，你老婆就是你命里注定要克死你的那个天煞孤星啊。宋勇的手一松，茶杯掉在地上，碎成几片，茶水飞溅开来。你这个功啊，已经快要圆满了，就差这最后一劫。老天注定安排，你要是把证捐出来，就彻底大功告成，去极乐世界了。哎呀，但是这个天煞孤星啊，就是魔头，他在命里克着你呢，不让你成功，要把你牵绊在这人间里头啊。大师的声音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了。所以你要跟这个魔头做抗争，你只有战胜了他，你才能真的圆满。你明白了吗？第七集。2016年秋天一大早，我带着范一在监区里巡逻。我刚来十三监区没多久，对犯人整体情况还不熟悉，尤其是十几个康复犯，也就是精神病犯。所以每次轮到我值班开号门的时候，我都习惯第一个把范一带上，一个个监房走一遍，向他询问情况。康复犯跟普通犯人不关在一起的，而是住在我们监区最东边的一片隔离区域里头单独服刑。他们四个人一间，每间还配备了两个普通犯人，用于值岗和管理。我一间一间地打开监房门，范一站在我身后，跟我介绍里头的情况。到了416的时候，我站在门口，没有刷卡开门，而是张望着里面的情况。这个监房是我最好奇的一间，里头关着的病人都是跟精神分裂有关。类似的书和电影看多了，就总想近距离观察一些这种病人的真实现状。犯人抱着本子跟我一一介绍。 这几个最近表现的都比较平稳，能吃能睡，也不犯病，就是宋勇有点亢奋呢。我记得这个叫宋勇的犯人，在入监登记的体检表当中，病症栏那一栏，其他犯人无非是人格障碍、精神分裂、精神发育迟滞等等等等之类的描述，只有他的病名格外的长，叫做因封建迷信、邪教信仰有关导致的精神分裂。我还是头一次看到连病因都写在上头的。我留意过他几次，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头，头发白了大半，经常弓着腰坐在床边，嘴里神神叨叨地念着什么。他的罪名是故意杀人，刑期我不太记得了，已经服刑六年多了，但是是今年刚从别的监狱里调过来的。据说在原本监狱里发生了一些事情，导致这个犯人精神极度不稳定，为了安全起见，才干脆给他换了一个监狱。我随口问范一，他亢奋什么呀？哦，还是老样子，整天抱着他老婆的照片念念叨叨的，逮谁就给谁看，说他老婆在家里等他回家，问人怎么才能出去。我脑海当中浮现起宋勇的档案，下意识地脱口而出，他哪来的老婆等他回家呀？他老婆不是被他杀了吗？可这会儿范一猛地瞪大眼睛转头看着我，我也回头看向他，四目相对的一瞬间，我这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多嘴了，空气当中陷入尴尬的沉默。过了一会儿，我才轻轻咳了一声，你再说说他还有什么表现呢？也没啥了，就是喜欢捧着他老婆的照片，然后说多好多好，他怎么去他老丈人家用一筐子碎票换来一个漂亮能干的老婆，还说他老婆做饭好吃，收拾家务又能干，长得也笔挺，村里没有不羡慕他的。他还说他老婆经常给他写信，说等他回家再给他做好吃的炸春卷，他呀天天就盼着回家见老婆呢。就是我们之前奇怪呢，他说的这么好，可从来没见他老婆来看他一回呀，也从来没见过他老婆写的信。老王啊，郑队长您说，刚刚我那话一个字都别传出去，听见没有？
是，您放心，我肯定。
他是从别的监狱里调过来的，我现在估摸着知道事情发生啥事儿了，如果他受到啥刺激发病了，我跑不了，你的减刑也别想要了，懂了吗？
啊，我明白，这些内幕我会放心里的，烂在肚子里头。
嗯，行，下一间吧。说着我刷开了这个间房的门，准备再去下一间。临走之前，我阴差阳错地往里头又看了一眼，正好看到宋勇坐在床边上，手里捧着一个本子，不知道正在看些什么。阳光从窗户照在他的侧脸上，他的眼神格外平静，嘴角带着笑意，不知道在回忆些什么。只看到他的手指轻轻地在本子上摩挲着，像是在做着一场永远都醒不过来的美梦。好了，狱警往事系列故事之等妻子回家演播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本故事作者北猫，由大凯为您播讲。
本期故事演播完毕，想要了解大凯更多的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感谢您的收听。